那么第一节啊，是来跟各位来说明我们的真耶稣教会的十大信条，那其实也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那么等一下会用到的是圣经，哎，你们背诵的那个卡片啊，或是赞美诗都可以啊。那这个十大信条啊，是一个我们啊这个宗教啊，在我们这个信仰啊，我们在真耶稣教会的信仰里面，是很基本的知识跟方向啊。如果我们有人问我说：“你信耶稣啊？你去教会啊？你们在信什么？”一般只能回答：“我信耶稣。”没啦啊，那剩下的就会东讲一个，西讲一个，摸不着方向。那我印象，我小时候我记得。前天我有讲我自己的体验，从小就是只有背十诫，从幼稚班开始背，背到长大我就十条诫命背完就好了。我记得印象就是在高中不知道几年级，那我在教会的一楼有那个服务台柜台啦，有一个旋转式的书报架，就无聊翻翻，怎么有一张类似我们昨天发那个世运老师发那个名片的那种这个大小，然后写真耶稣教会信仰印象啦，然后有十条，就是我们现在背的这个，然后它是精简版，就一句话一句话。那我当时的感觉说，怎么有这种东西啦？这个这是好的啦。说有这个，我怎么从小到大没有传道老师，就是有系统的说我们有这十条都是分散的嘛，就是说你要信耶稣啊。还有圣经还有那个我们的五大教义，就是我们有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啦、安息日啦、圣灵啦，就只有这些都分散的讲那么我后来看到这东西，我以为我捡到宝物了啦那到我进神学院这从高中要进神学院又十几年以后的时间，才知道说原来在我出生之前，印象要我出生之前就有了那我就觉得那真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就以为全世界没有了，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就好像你看不见风但是风是存在的，你看不见电，电也是存在的，摸一下电到了有感觉，所以也不是说不知道就等于没有，是有的，只是我不知道。好，所以也借这个机会，我们客户组在安排这个课程的时候，那时候就说要给各位背十大信条那我就说，那我需要排课吗？他说，传道可以吗？还有空间？我说有那就我来上。我跟各位讲，那我先跟各位讲背这件事情，背诵我以前是很讨厌的，为什么要背年纪轻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太远，就觉得无聊背就看就好了虽然我那个时代没有那么方便查询的工具，可是不太喜欢背。可是呢，现在我回想，有一些东西还是靠我以前背的在记忆。我记得有一次是晚间聚会讲到，不是我讲到，是我还是学生跟各位一样坐在台下台上讲什么道理，听一听，也是晕倒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就背诗篇二十三篇，有没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使我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使我领我到青草地上，使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六节反正我也不太想听道理就台下自己背背起来了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是这样子，不想听道理的时候在台下背了那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我现在已经离高中已经 N 个十年了那我就回想我以前很多记忆的现在以前背的现在记起来帮助我，因为有时候真的有时候讲什么都不容易记忆啦所以我会觉得记忆这件事情是好的。那么我以前只被要求背主导文，这种都会了嘛十诫，那能够有要求背十大信条不简单，因为每一条都好长我自己看都觉得晕倒所以在这边也帮各位我们除了背以外，那么这一节课我就讲十大信条的五条，跟各位用口述的方式来介绍我们到这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其实也很白话了那么我们来看应该是 你有小卡就看你们的小卡，那如果没有的话，赞美诗第一页也有啊。本会的一本信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读第一条，第一条应该我们背的是一样，我们就看着稿子念。好，第一条，预备，请。信耶稣系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唯一之救主，天地之主宰，独一之真神。好，那这一段的话，有时候背诵需要，以前就是我以前都是傻傻就一个字一个从头背，然后背忘记了再从头，那当然你随着年纪增长，以后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用理解的要怎么去背，它有格式去分。以这一节来讲，第一句话是什么？信耶稣系道成肉身，其他的重点在信耶稣这个大标题。我信什么？我信耶稣。那这个耶稣在圣经里面所写的是神成了肉身，那个道的意思就是神。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好，好，第一章第一节，我引导各位看，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是我们请看第一节的，我念给各位听，你看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重点在最后一句话，道就是神。那用等式来讲，就是道等于神。好，我们如果以前我做笔记就这样子，就是的话就是 A 等于 B， 好，就道就是神，就是道等于神，记住这个咯。好，我们跳到十四节写什么呢？第一句话，道成了肉身，我们把这个道这个字代换成神，就是神成的肉身。好，所以我们回到信条第一条，有没有相信耶稣，就是我信耶稣是神成的肉身。好，那我以前小时候对这句话误会是什么呢？是台上讲到的人口语表达会这样说啊，我们所拜的神，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你知道吗？神道成肉身，就我会误会成那个道是动词，就是而且用台语发音啊，说行啊，道家有心，然后就是那个道有点是我会误会成用凑的，我们要拼堆积木嘛，去倒倒哎。我以前的小时候误会说，所以神就是被凑成一个肉身啊，那是误会啊。那我既然讲误会，就是显然不是这个意思。那圣经写很清楚，道就是神，十四节，道啊成的肉身就是神成的肉身。好，所以这是机会教育给各位讲哈，这样子我把十几年的功力先传给你们，并你们跟我一样误会那么久了，我误会到神学院以后。认真看圣经才知道，哎呀，真是误会大了。好，好，所以第一点，我跟各位讲，所以第一个是第一句话是说，我相信耶稣是神成了肉身，因为圣经写的耶稣是用肉身的环境在描写的，好，所以先这样，然后再来，肉身的耶稣才要怎么才会有死亡这件事情，因为肉体一定会死亡，不可能永存不废嘛，好，所以是为什么要死呢？是为了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有肉，因为以我们年纪来讲，就用理解的，有肉身一定会有死亡。好，然后呢？但是耶稣跟其他人不一样，就是我们讲的，人家是有练过的，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升天。好，所以如果是我要跟你们一样要背的话，老师，我先承认我没有背够哈，所以如果我去背，我可能跟你们一样辛苦了，但是我的背法不会一个字一个字背，先了解大概的意思，然后就去想，怎么记忆，记忆的方法不一样了。好，所以我教 就是给各位一个这个方法，就用我们是用记忆理解的，所以我相信耶稣是神成了肉身，然后呢因为会有死亡，所以要什么，所以一定会死，所以要被什么，是为拯救罪人而代死在十字架上。好，那因为他又是跟我们人不一样，他是天上的真神，生命的主宰，所以他有能力复活，所以第三天复活，第三天是复活，然后再升天。记住哦，这个升天不是马上升天，还有多久？跟门徒相处40天才升天的，但是他是把它浓缩，那我在这边这样子跟各位解释。好，所以前面的第一大段就不能，等于说这一句的话分成上两大部分，就前面的部分啊，后面那后面要讲它是它的神性的部分啊，前面是讲人啊，人性啊，有死有肉体有死亡啊，但是呢它能够复活之后呢，后面要阐述三个神性，如果是我都会写一二三，一是什么呢？人类唯一之救主，二天地之主宰，三独一之真神。其实这个有点，如果我在上那个悟性祷告词写作这一门课的时候，我这个部分就称为提称词啊。像我常讲，亲爱的主耶稣啊，这是一种对于神的一种称呼啊，就是提一个他那个，我们就会给他冠上一个称号，称号。神的名是耶稣，可是有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称号，比如说最好的朋友耶稣，最好的朋友是一个称号，这样。那在这里的话他用三个称号，人类唯一之救主，二天地之主宰，三独一之真神。好，那给各位这样子，但是听说很多人都背完了嘛，所以听听就好了，参考一下。那在这一段要表明，就是我们耶稣教的信仰，第一个叫什么，我是信耶稣，重点是要信耶稣。你冷静的去想一想，去看其他的教，基督教会哪个教会会把耶稣的名挂在上面？几乎没有。你说长老教会，而且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没有耶稣？没有啊。天主教、天主堂、天主什么？没有。有没有耶稣名字？没有。只有我们真耶稣教会，很奇妙的，我们第一代的工人得到圣灵的启示，所定下的会名就把神的名彰显出来。好，所以我以前很不能理解为什么 我那么奇怪，但是现在的我会觉得说我很光荣，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把耶稣把神的名高举在这个市面上，我说在社会上，让人家，所以一看就说你信什么？我们是真耶稣教会，当然是信耶稣啦。那如果其他教会，虽然现在这个时代都知道说教会就是信耶稣啦，是没有错。可是到底有多少人在高举耶稣的名？还有一个，基督，你是我怎么写那个什么宗教信仰？写基督教，基督。所以有人会说你信什么？我信基督啦。那老实说，基督这个词，它也是我刚讲的叫做称号。那基督原本的意思叫做受高者，在你看旧约圣经受高者这个词，到新约的部分它用希腊文描写就是基督。那受高者是神的名吗？不是啊。受高者谁是受高者？扫罗是受高者，大卫是受高者，神的祭司是受高者。所以受高者只是一个称号，一个职分，他不是名。所以我们常听人家说我信基督，老实说你用白话来讲，我信受高者，受高者是谁？那个谁没讲出来。只有真耶稣教会很清楚的说我信耶稣，耶稣是神的名，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其实我跟各位一样，我出生就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嘛，那我都是接受，教会怎么教啊，这个家里怎么教，都按照信仰。当然，我也会觉得曾经跟你们一样，就是到底这个信仰是怎么样？虽然对我个性来讲，我不会去改变信仰，不会去怀疑啦。但是要当传道的时候，我就要考虑说，我以前有问题的，我不敢问，现在我要怎么回答各位？所以你们以前可能会有的那个想法，我多少 在想说会不会跟我一样啊，对于这个信仰会不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有我们自嗨啦，我们自己讲讲自嗨，然后在外面站立不住。但是我至少跟各位讲答案，我能够在这里当传道，我表示说我已经是经过我个人的再确定没有问题。所以在谈论这个真理，只要按照圣经，我跟其他的基督徒讲，老实说百战百胜，从没输过，因为我们都按照圣经，不会被抓把柄。那其他的教会没有按照圣经随便讲都倒了，虽然他们圣经很熟，但是只仅于很熟但不了解，所以一讲就觉得，我以前还不太相信老师讲的话，后来当这毕业出去跟其他基督徒有机会谈道理，都发现哎呦真是好爽快，百战百胜。所以我尽量帮助各位，虽然没有当传道也可以明白道理而不会被推倒。好，所以这里要相信这个神是唯一之救主，就独一的神。那么天地主宰，好，这一段我们就口头讲到这里。再来请看第二点，我们一起读第二点，预备起。信心，我们显然版本不一样，你借我一下，借我一下哈。你是写什么？信圣经哦，好，谢谢。我用赞美诗的这个来念哦，那你们按照你们的来念。好，第二点哦，预备起，信心就约圣经系神所默示的，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及信徒生活之准则。好，第二个信仰，我们要信什么？圣经，确实是如此哦。好，如果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我只信耶稣，可是我们不管圣经的话，那么会变成就是你说你的圣，你说你的耶稣，我说我的耶稣，而且会大家不一样。如果你有印象，你有听说过，在真耶稣教会以外的很多的教会，他们的认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一神，但是真耶稣教会不是啊，但一样都是这本圣经，为什么解释不一样？但这个比较需要解释的难度，可能要到你们念大学的时候有机会这个可以请传道来帮你们这个解释一下。好，那我们不管了，根据的什么？圣经。如果今天没有圣经的话，那个我们的信仰会混乱。好，比如说我用简单的来讲，你们可能昨天晚上做异梦，梦到什么？天使跟你说明天晚上主耶稣要再来，就世界末日啦，你要准备。那当你醒来之后，你记住这个梦吗？你想说真的还假的啊？我做了梦天使说明天主耶稣要再来，那你要问谁？问你爸爸妈妈吗？可能你会问那通常都会说什么？你问传道。好了，你们真的来找我来找传道，你找哪个传道都一样你就把你的梦说出来之后呢，那传道怎么判断你的对错？我说你我会听天使说主耶稣明天要再来等你今天跟我讲说今天要来了嘛，那我就会说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主耶稣说这个人子再来的日子像什么？贼嘛，小偷啦，意思说小偷来不会跟你预告什么时候来嘛小偷来跟你预告说我明天晚上要偷你家东西，你会让他来偷吗？早就门锁好，棒球棒拿着等他，你来我就敲你那这个我们会防备。他主耶稣说就是不跟你讲连天使也不知道，对不对？就神决定什么时候来。所以我就会用圣经说，圣经写着主再来的日子像小偷一样，所以你昨天晚上那个梦里面的天使跟你讲的至少内容不符合圣经，不要理他。你信了你是不是中计？好， 用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圣经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的信仰的标准。哦，因为你说看异象做异梦，那是你看的啊，神给你异象看，没有给我看，那我到底哦，到底谁信啊？哦，说明你自己编故事有可能。所以我们这样回到一个标准，就是圣经怎么说，我们啊在跟你哦回答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所以圣经重要在这里。哦，不是说我信耶稣就好了，我那个圣经还有以后，如果你我们知道更多的话，有时候你头脑会发烧哈，说圣经还有不同翻译的版本，有 A B C D 哈，有英文的，还有不同语文的，光中文的圣经就有不同的翻译本，你要用哪一本才真的啊，才比较准啊？你光这就头晕的啦。那所以那个是以后的难题啊。但我说现在这个部分，我们问到很多的属灵的问题啊，灵界的现象，你回来问传道，绝对是按照圣经跟你解释。好，所以圣经，相信圣经很重要，尤其在真耶稣教会是新约旧约我们都要看。好，为什么呢？好，简单的问题哦，什么时候是新约的开始？什么时候？以前我啦哈，我都以为什么，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就是新约开始嘛，就是耶稣降生，对不对？后来我发现误会了，我又误会了哈。耶稣曾经说什么？他设立圣餐，说拿起杯来说，这是我跟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真正立新约啊，是设立圣餐的时候。所以耶稣在世上啊，他说要读经啊，读什么经？那什么新约圣经？没有新约圣经啊。新约耶稣来到世上的时代没有新约圣经哦。那我说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谁写的？那是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升天以后的N 十年的回忆录写的，写作啊，他回忆过去跟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听过耶稣讲什么道理，他行过什么神迹，是回忆去写下来的。所以等于说，在现场当时跟随耶稣现的时候，那个时代是没有新约圣经这东西啊。而且那时候保罗也还没信耶稣啊，你看那么多保罗书信，那不是那时候写的，是都是以后的人。所以你看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在写说要读经，其实整个新约圣经你看到，所以什么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这一段，有没有？那其实讲什么旧约啦。你谈像那个财主跟拉撒勒的故事里面，那个故事里面的亚伯拉罕跟财主说，你的兄弟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摩西的话是什么？创出立民生这五卷，对不对？啊，先知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历代先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在当时的会堂读经啊，就读这些。像不是有记载一次耶稣进会堂聚会啊，执事就交给他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不是这一本的，是一卷的羊皮卷啊，单卷啊，就是以赛亚书，就读完之后把它收起来交还给执事啊，那就是记载。哎，他们来就是读先知的书啊。那律法啊，就是创出立民生的内容，他就是这样子啊，读这些内容。当时没有新约圣经。好，我来看哦。第二点哈，所以我们要相信什么？我要帮助各位记的话，就要信新旧约圣经是什么？神所默示的。好，默示就是在暗中启示。写的人是谁？人在写，可是呢，是神启示，而且。说起来他不是控制你的思想啊，我讲一句话你就写一句话。我以前误会是这样，其实不是啦，因为这是门徒的回忆录，对不对？回忆录的话就是凭自己的印象去写，可是虽然每个人的印象啊不一样，写的角度不一样，可是在传达神这个信息啊，在介绍耶稣的道理是不会死，等于说没有错误，只是角度不一样啊。就好像以前你听那个一个比喻，就是你在黑暗中啊，带领人进去摸里面的大象，因为这假设这些人是从来没见过大象，有人摸到哦，鼻子长长的哦，大象的鼻子长长的啊，那有人摸到大象的，哎，腿好粗啊，啊，有人摸到大象的耳朵好大，好，那他们讲的都对，啊，只是说他们不知道它的全貌是什么，只是角度不一样，好，那我们用这个。大概用这样的类比去说，在圣经的这些作者， 是用他的体验去讲神，但是呢，我们看到整本的圣经，不同人论的这一同一个神，角度不一样，可是那个感受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从圣经里面可以去得到神的讯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标准。他说，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有没有？因为你有白纸黑字嘛。那我刚用那个例子啊，你看异象做异梦，你问我，我一定跟你讲你的梦里面符合圣经的是哪几条，不合是哪几条，那众人判断你这个你看了异象信还是不信，我会跟你做一个结论。好，再来，即信徒生活之准则啦。等于说有信，有证明真理的部分，也有什么指导我们的信仰啊。像你看箴言，箴言很多是生活的智慧啊，比如说你要这个勒住你的舌头啦，就是你不要乱，不要当那个广播电台啦，人家讲什么你就传什么啦，这种跟我们的，我说跟得救不完全相关，可是呢，对于生活是很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就说，我们要我们可以去用圣经的道理去帮助我们建立好人际关系，怎么样面对社会，怎么样面对家庭，怎么样面对这个信仰，都有。所以它是全面的，有真理的部分，可以里面有得救的真理，也有生活的教导。按照圣经来讲，很棒哦。所以不要以为圣经没有用哦，都睡倒了哦。你现在以为现在读书学校不考，我跟你讲，当你念大学的时候，如果你念大学是念美术系，圣经有没有用？你去他会介绍古典的绘画都画什么？圣经故事，你有读过啦。我从小在教会听那个，所以我们在理解基本上我们的知识已经有了，因为一看这就是画画那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比如说画那个巴别塔那是有时候古代的人画的嘛，那变成我们早就知道，让我再用不同的，比如说老师会讲解他绘画的什么技巧，要注意什么光线什么，可是我们早就已经了解这个绘画的内容表达的意义，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就听了。所以圣经有没有，目前在我们的高中时代或许用不到，但是离开高中以后，在大学，在社会上，很多的观念都从圣经来的。好，比如说你读音乐系，音乐系找你古典音乐都是就是教会的音乐啊，他在所写的曲子啦，用的歌词啊，都跟圣经有关，那就跟我们的信仰一样嘛，对不对？我记得我还有去参加那个蔡梅西传道，他退休以后就去静宜大学做副教授，我们整批神学生就去静宜大学听他3个小时专题演讲，讲什么诗篇，诗篇的那个什么语英语的那个语法了，圣经的诗篇呢，我听了3个小时，听得快晕倒，听不懂可是要诗篇的内容听得懂，可是他在分析那个语法就觉得真复杂了那我会觉得说，那些大学生多少人基督徒不一定啊，可是他们只能去学习语法但是他欣赏文字的美，可是他没有办法去了解那个意思啊。像诗篇有时候常听传道讲到那个分析啦，还有那个什么在讲那个见证啊，生活的应用我们都常常在听，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在读这些老师给的学科的时候是跟圣经有关的，我们又比其他同学多很多这些观念，我们要写报告的话会比别人写的更充实多面性，所以要参加聚会是有用的所以圣经那真的是很有帮助的那所以不要以为圣经对于现在无用就永远无用，不是。在社会上以前有一个观念叫什么，你要当领导者要什么仆人领导，从圣经来的啦。主耶稣说什么，你要当老大当头的你要谁要为首就要做谁的用人，就你要当老大你叫服务众人你要当领导者你必须要像仆人一样去面对这些人。好，第三，好了，继续读 信啊，真耶稣教会的部分啊，预备起，信本会命书借完与圣灵所设立为复兴之读之这，哦好，那这一段简单就说就让信真耶稣教会，只是说在我们教会内部就简略，就是说要信教会。你在书店或者你曾经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就是说我只信耶稣，不信宗教，耶稣比宗教大，类似这种的书。那这种来说，其实是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受伤了，会觉得在教会里面都是人很多的意识，好像超越了神的意识，然后又很多的软弱，所以觉得宗教不好，我只信耶稣。好，那这个理念呢，在真耶稣教会来讲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根据圣经写什么呢？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好，我们一起读十八节哈，23页，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预备起。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重点在这里哦，这是耶稣对彼得说，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彼得的名字就是石头，用他名字的双关语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一个的大磐石上面。所以这是第一次教会的出现在这里，耶稣把教会要建造在谁的根基上？彼得的根基上。所以彼得是基础，所以圣经不是说使徒和先知是基础，耶稣是房角石，是要联络要做装潢要隔间的那个第一块基础石头。可是地基是谁？是这些门徒。所以教会你要信耶稣，教一定要透过教会。为什么呢？继续我们刚刚读后面说什么，天国钥匙给谁？天国的钥匙交给谁？交给你，那个你是彼得嘛。所以要进天国，你说 我信耶稣，我靠耶稣进天国，说起来是没错啦。可是呢，如果你讲太快，说我只信耶稣我就不信教会，那就错啦。因为天国的钥匙交在彼得手中，然后耶稣的教会是建造在彼得的基础上面，所以你要信耶稣绝对要透过教会。如果有人跟你说哎，我心中有耶稣就好了，我不用信教会，你要跟他讲说错。根据什么？一样圣经，圣经说什么？你要进天，天国钥匙在彼得身上，所以要透过教会去，只有这个是交在彼得身上。那么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交在谁身上？死亡跟阴间，启示录第一章有写是在耶稣的手中。然后所以题外话，如果你哪一天看到异象天使或是主耶稣带你游地狱，你看到地狱的时候是魔鬼带着什么犯罪的人去受刑罚，你看到这个异象，你跟传道讲说你不要被骗了，如果魔鬼在地狱是做管理者的话，我们就不用，我们不一定要信神啊，对不对？因为魔鬼掌管地狱，那是民间信仰。所以地狱是谁管的？主耶稣管的。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是在主耶稣手中。所以你看异象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我们怕会被迷惑，所以你一定要跟传道去聊聊你看到什么异象，我们会从圣经跟你判断。所以说如果你看到地狱是魔鬼掌管地狱的话，你就不要信了，一定是什么神掌管地狱啊！你魔鬼要受刑啊，那魔鬼再带着犯罪的人去受刑罚，那绝对是错的。好，所以回过来，信耶稣绝对要透过教会。好，那我们这节课先到这里，那我后面明天就是比较快了，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个会讲比较快。好，一起默祷。阿们。